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今天很多的夫妻财产都要混在，都不能够合一，你的就是你的，我的就是我的，他没法合一的。难怪家里面就没有合一。这种的合一啊，它建立在一个最重要的基础上，就是三十二节那里讲到的，就是没有一个人认为任何一个东西他有拥有权。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看法和想法呢？为什么他能够觉得他的东西不是他的东西呢？那当然是因为这个人里面被主改变，被主开启，他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你们成了贫穷的，叫你们因他的贫穷也可以成为富足。一个基督徒认识了神的恩典，清楚地明白我的命、我的智慧、我的机会、我的条件、我所经历的一切、我的关系，哪一样不是神给的呢？没有一样不是出于神的，就没有一样不是属于神的。如果我们什么都是属于神的，与神分享，哪有那么与别人分享，哪里会这么的困难呢？只有有这样的基础，才会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没有人有缺乏。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人有缺乏这个概念是从生命记十五章来的。神拯救了他的百姓，就是希望他的百姓有他的性情，而神的性情是一个非常慷慨的性情。很可惜，神旧约的百姓，他们失败了，他们把神给他们的恩典紧紧地抓在他们的手上，所以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百姓，借着他的圣灵，让他的新的百姓可以活出这一种没有一样东西是我的，每一样东西都可以跟人分享。我到很多弟兄姐妹的家里，有的弟兄姐妹他们有超过一个的小孩，最常看见的场景就是抢玩具。而且这些小孩子非常奇怪的，他自己三个玩具啊，他都来不及玩，可是他没兴趣。他有兴趣的是什么呢？他有兴趣的是另外那个小孩的玩具。所以常常呢，就会吵啊、打啊、闹啊。然后我常常听到这些做父母的，就会说啊，你们不要抢啊，你们要 share 啊，你们要分享啊，不要这么自私啊，啊，要分享啊。但是呢，你怎么叫他们分享，好像都没有太大的用处。 因为罪人的里面那个自私的本性是非常非常难解决的。我就教弟兄姊妹一招，我说我告诉你，你要解决你家孩子不肯分享啊，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所有的玩具全部没收，没有人有玩具，他们都没有玩具，所有的玩具都是爸爸的，谁要什么东西就来跟爸爸借，爸爸借给你玩你就好好玩，那爸爸不借给你，你就乖乖的还过来，爸爸可以再借你另外一个。每一个弟兄姐妹肯照我这个方式来做的，他家的小孩都不抢玩具了，因为他知道都是爸爸的，我没有，所以今天爸爸给我玩哪一个我就很感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要求基督徒要把自己的生命身体完全的奉献，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神的要求太严厉了，神这个要求太过分了，怎么可能呢？你要求十分之一我都已经心疼的要命了，天天在那里算是睡前还是睡后。但是弟兄姐妹，你如果真的懂完全的奉献，你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是神的，这是你生命中最大的福气。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交给了爸爸，爸爸要负责你一切的需要，你知道那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吗？什么都是他的，你只要替他做管家，你忠心的做他要你做的事情，其他都不是你的事儿。你知道这是多么幸福的事吗？而且再想一想，不管你拥有多少，不管你会赚到多少，你相信不相信，你把你所有的给了天父以后，天父要交给你的，天父在你需要的时候要加给你的，会比你所有的都要多得多。很多弟兄姐妹应该都听过主耶稣讲的那个少年官的故事。这个少年官人真好，有道德。这个少年官他真的敬畏神，他到耶稣面前还会下跪。这个少年官他能够脸不红气不喘地对着耶稣说，律法上所有的要求我从小都遵守。天哪，你到哪里去找一个这么好的好人呢？但是主耶稣啊，好像对他特别要求苛刻。主耶稣居然跟他说，把你所有的都卖掉给穷人，然后你来跟随我。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少年官他有着一个人活在地上最好最好最好的一个 deal， 一个交易，他失去了。因为他以为我钱财很多，我这些全财通通给了耶稣，通通卖掉了，我以后咋办呢？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所有的钱财如果真的为着耶稣给掉了，耶稣后面答应每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还有比这个更好的投资吗？但是这个少年官看不见，不相信，活在愁苦里，悠悠愁愁的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教会里面有多少的弟兄姐妹信主了没有？信了。受洗了没有？受洗了。爱主吗？爱呀，都来聚会啊，还奉献呢。但是这些弟兄姐妹天天活在忧愁里，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完全的交给主，所以他们世上的愁苦啊，多啊多啊，多得不得了。没有钱很辛苦的。但是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实在话，没有钱的人只有一个麻烦，就是没钱，其他没麻烦。你知道那些有钱的人有多少麻烦吗？你的钱怎么办？别人跟你借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怎么投资？你放在哪里才保险？你怎么会投资不赔钱呢？哎呀，苦死哦。但是如果都是老爸的钱，不是你的钱，你日子多好过啊。很可惜，今天教会里面少年官一大堆，特别我们华人教会，个个有本领。我们有多少的人真的明白，不是我的，都是神的，我不过是管家，我好好的做管家该做的事情就好。我如果忠心的做管家，我能够关心我周围的人，我把神所托付给我的这些资源，我看我能够怎么用，我能够帮助谁，我能够在谁的身上付出一点点。今天的基督徒以为把十分之一摆到教会，他就对得起神了，他却完全不明白神要我们做的是要让我们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去替神在地上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今天有很多的人，我们像谁你知道吗？我们不只是像那个少年官，我们像那个律法师，听到耶稣讲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那个比喻听完了，他关心的是什么？他关心的是谁是我的邻舍啊。他问这个话不是想要帮助他的邻舍，他是要找借口。我们今天需要在主的面前很简单的活在神的面前，清楚的知道一件事，这些都不是我的，都应该奉献给主，没有一样是我的。你知道吗？一个慷慨的人，他需要不只是知道所有的钱财他要放手，这是不是属于他的，这是神的，他还需要有一个对人有兴趣，对人敏感。如果你没有进入到别人生活的里面，你怎么知道别人真的有需要呢？一个慷慨的人必须是一个跟人关系很好的人。当我们来看第33节的时候， 这里，使徒们他们在那里大大的传讲神的话，教会呢在那里活出神的话。主耶稣在地上就说过，你们如果彼此相爱，世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当使徒们在那里很努力的把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真理，一切的关于基督的事，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他们之所以这样的教导他们，是因为他们知道父神的爱是多么的真实。弟兄姐妹，你要知道一件事啊，当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所不配得的恩典，当我们在神的面前享受从神来的那些祝福的时候，我们对着很多物质的东西啊，就越来越看淡。神的百姓能够慷慨，是因为神的百姓饱尝了神的恩典。这一点就让我们来审视一下今天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为什么还被地上的钱财所捆绑？真正的理由就是我们还是对着这一位复活的主不够认识。这里讲到见证主的复活，这里不是单单对着弟兄姐妹的见证，主的复活也是福音的主题。我们刚才说过了，耶路撒冷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蒙了大恩。大恩这个字在新约中总共只出现过两次。第一次是天使称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第二次就是这里，耶路撒冷的弟兄姐妹蒙了大恩。那弟兄姐妹，你要明白一件事，神的大恩常常跟我们所期待的恩典是不太一样的。玛利亚蒙受的大恩是什么？她要预备未婚生子，她一生从孩子的出生到孩子的死亡，他的心要被刀一样的刺透，但是神说他是蒙了大恩。耶路撒冷的教会蒙了大恩是什么？就是他们成为什么都可以交给主来用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个教会告诉你神要祝福你，神要给你这个恩典那个恩典，什么恩典？什么恩典？是我们得到的更多？错。真正的恩典是我们可以毫无保留的给出去，这才是最大的恩典。我认识一个弟兄，美国人，神借着他给我很大的帮助。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做客， 那是透过一个机构，我们有一些事情需要交通，所以我飞到他住的那个城市，然后他就接待我到他家里去。我们第一次见面，我到了他的家，我发现他的房子比我的房子还小，他房子的区也是很一般的区，不是什么特别那种了不起的区域。他来接我的车子，也不过就是 Toyota 的 Camry， 很平常的一般人的车子。但是我在他家住的那几天，我实在的惊讶，这一个弟兄，神给他的一个大恩典。他从很年轻开始，他在神面前立定了一个志向，他的志向就是神啊，求你给我机会，给我恩典，让我可以好好的把你给我的用在你所要用的地方。你知道这个弟兄啊，他后来告诉我神怎么使用他。他说到那一年为止，神让他奉献出去的金钱已经超过1亿美金，但是他过的那个生活，那实在是很平常的生活。但是他的那个脸啊，充满了喜乐，充满着荣耀。他告诉我说：“我是蒙大恩的，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了不起啊，没有人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愿意奉献，这是蒙了大恩典。”他就让我想起两个人。一个人呢，就是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税吏撒该。你知道税吏撒该，当他遇见了我们的主的时候，他真的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钱财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他来讲完全不是问题。我讹诈了谁，我就还他10倍。我把他我所有的财产一半拿出去，我要帮助别人。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蒙了大恩啊。现代有一个华人中间很有名的传道人，叫 Francis Chan。这个传道人他在主面前，他跟主求。他说：“主给我一个恩典。”结果主不跟他开玩笑，主给他100万美金，他吓坏了，这怎么办？让他跟他的妻子就把主给他们所有的钱交托给一个慈善机构，他们继续过他们以前过得平凡的日子。然后主继续给他钱，他就继续做这样的侍奉。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叫蒙大恩，你羡慕不羡慕？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